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要看这个约翰福音了，对吧？我们前面一段呢，算是其实前面一段是永远讲不完的，它太多好东西在里面。但是我们得往前走了，不行了。他讲到约翰所做的见证，头一个段落就是约翰跟法利赛人所说的，就是从第19节到31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嗯，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
嗯。
他说：“我就是在那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嗯，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
嗯，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提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好的，我们就先停在这一小段。好，我们先停在这一小段。这个段落挺好的。懂不懂呢？看着大家都没人看不懂。问题是说，是那些被差来问约翰的人，他们懂了没有啊？你假如是他们的话，那你听得懂吗？到底约翰说什么？这我来问了半天，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然后他给我的答案好像就听不明白。这些学生来，我都给你查，他总是有很多的问题，跟他问的问题可能完全没有问到点上，他似乎是很靠近的问题，可是约翰给他们的答案呢？啊，他们真的是摸不着边际，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问你说你为什么施洗呢？他又说另外一位，而且是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没人叫你解鞋带啊，这然后他就不讲了，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哎，明显的这些人问的问题了，都是周边球。那他们应该问什么问题？有个施洗约翰在那施洗，哎，你到底应该问他什么问题？
肯定是全是打哑谜，那个法利赛人肯定是带着问题来，又带着问题走。
就是啊，他听不懂嘛，很像人家来查经班，对不对？或者很像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人家给我们传福音，我问了半天，好像也抓不着边际。那对于这个状况怎么改善？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说老师，你们跑这么远跑来这里，是不是从中国跑到美国来，还是参加查经班？哎呀，那你应该问什么问题呢？是能够让你得到答案的问题。你在别的福音书也讲了，他们来问他，就想要交差嘛，对不对？他们来找耶稣也是想要交差，这人带着目的来。这脑筋又不是很清楚。
我想他们首先，来是要确定约翰的身份。
他为什么要确定约翰的身份？
因为约翰在旷野里面，他所说的话肯定是引起了他们的一些思考。
对，
因为他发现他竟然跟别人施洗。
嗯，
然后他也说让大家都悔改，并且当时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他也说到说他们要悔改，包括他们这些人都要悔改。
对对对，
那这个对他们来说肯定是要了解一下他的身份和他来的目的。
那第二个呢？你刚才说还有第二个，
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
那他们这些人来有没有目的呢？他们是被人家派来的。他们回去要交差，那个派他们来的人他到底是什么目的？你怎么自己不去呢？跟这些老百姓比起来，他们大概不是什么样的人。老百姓听了，刚刚刘律师讲得很好，就是你们要悔改啊。老百姓来了，承认自己的罪，受约翰悔改的洗，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讲的，也没有问问题啊。除了税吏兵丁啊，问了一些有关于悔改以后行为的事儿，没。因为你们既然在中央都已经听见我的名声了，我在旷野传的是什么，就一共就这么十个字嘛，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错不到哪去，你们都听见了，那你还来问？你要洗就洗，不洗拉倒。但是他不敢问，他不能问什么？哎呀，先生啊，夫子啊， 我是不是需要受洗？我们今天你说来查经班的人，跟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这些学生，他有没有听说过信耶稣是干什么啦？听说过啦。为什么要信耶稣啊？因为我们是罪人嘛。那他们来问的问题都是别人替他提的问题，都是一些成见。那别人要你问问题，那你就帮个忙也可以，你自己难道没有问题吗？你自己难道跟实习约翰在旷野做的事情对不上吗？是不是？嘿，今天来了很多的学生也是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好回复我从别人那边听来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真正正在慕道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借这个机会呢，稍微教训一下这些学生是可以，但是别太不客气，因为下次他还是希望他可以来。他总是把这个时间分出来了，学生刚到美国忙得很啊，他哪有时间想这个事儿，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是要稍微客气点。但是施洗约翰那时候他就是你越是这样我越不给你一个直接的答案。他们在问问题的时候老是问不到点上，其实他们一直在回避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死了以后去哪里，我知道我大概是个罪人，但是我不太想面对这个问题。这样诚实的人比较少了，现在这年头。所以这是一个角度啊，如果我们从福音问题去着手的话，怎么带人家查的约翰福音呢？这是一个攻击点。你在中国啊，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有没有可能问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叫做基督？什么叫做以利亚？什么叫做那先知呢？他们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那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中国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呢？你是习总书记派来的吗？就是问这个问题而已啊，其他的没什么好问的了。
中国人不问这个问题，他确实不了解，确实不了解。
你中国历史上，你是毛主席嘛，对不对？你是蒋介石嘛？你就是你了，在你的前面没有什么以利亚，你还没来以前呢，也没有一个什么叫做那先知，对吧？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他非常特别的地方啊。的确，我们没有啊。这不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旧约的历史，而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没这样的东西。那这就更加深了这些被拆来的人的问题了，因为这些人被拆来，从拆他的到被拆的，其实他们都懂得他们的问的问题是什么意思。这翻得再白话一点，一开头问题已经答完了，你是谁？他说我不是基督。你们想来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啊？我告诉你，我不是基督。哦，那不是基督你是谁？跟基督有关系的人物，他们怎么知道的？犹太人的历史事先讲好的，这些人都是念过书的啊，这些人都是像大家一样是留学生，是有学问的啊，是有历史常识的。就是我们来讲，基督来以前有好几个特色，有一个就是以利亚要来，以利亚是个旧约的时候没死的人被提上去的，嘿，这个奇怪。还有呢，那先知，那先知是谁呢？他们这个专有名词是从哪来的？从哪？
那是摩西那里的。
摩西那里怎么说呢？
在生命记里边，
是摩西说的还是耶和华跟摩西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将来从你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底下是说什么啊？对呀，底下说的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呢？
你们要听从他，
要是不听的话怎么样？
死亡。
不是讲死亡，是灭亡啊，要从民间全然灭绝，好狠的。这个是彼得在五旬节头一次讲道的时候所用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基督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基督？是吗？对吗？我们传的福音啊，我一再跟弟兄姐妹讲，你传福音别人不信了，你不要在那伤心，没这个闲工夫的。因为你知道福音它本身有一个很大的功效，就是什么？定罪。你不接受它必然灭亡。我知道我们平常传福音很避讳这样跟人家讲，但是既然这里讲的那先知啊，旧约的话又是这么确定的，神一定要追讨他的罪啊，彼得说全然灭绝，那要借这个机会把审判稍微讲一讲啊，不要客气啊。那从他们个对答里边，你晓得啊，这些来的人其实是听得懂的，虽然听得懂，他们就不敢，就是自己心里的需要。来好好的问一下约翰，约翰也看得出来，这些人只是要回复，那只是要找凭据告你，那为什么要差人来呢？还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啊，所以你说基督徒要说实话是不错，但如果人家存着坏意来，你是可以像施洗约翰这样答他的，需要圣灵的智慧就是了。
为什么要说不是以利亚？
以利亚这个典故在哪？为什么说是以利亚？这表示他们双方都知道以利亚。
以利亚不就是在马拉基书里面就是都预言了吗？以利亚会再来吗？因为他当时被火车火马接走了嘛，他就是来修死路的，所以这约翰他就是以利亚。
那个预言怎么讲？
马拉基书4:5，
嗯，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嗯，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哇，然后旧约就结束了，你看看，对吧？这是旧约的马拉松终点了。哎，那他为什么他就不说他自己是以利亚呢？主耶稣在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的时候，他还加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门徒不是问他说吗？主啊，那个不是说要以利亚要先来吗？那主耶稣怎么讲啊？
他说以利亚固然先来，
人却干什么？任意待他，对吧？马太福音11讲到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然后他说什么？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那应来。
对，他为什么要说你们就肯领受？他是私下跟门徒讲的。施洗约翰来是人要任意待他的，也就是说，他如果明说他是以利亚，他是有很大的危险的。他受害也有一定的时候。这一些来问施洗约翰的人是不是肯领受的人啊？不是肯领受的人，他们不是真的慕道的人。从马拉基书，甚至耶和华在西奈山跟摩西讲的时候，全部都是亚弥啊，全部都是所谓的隐藏的事情，不是显露的。那对这些耳朵发沉油蒙了心的人，人家继续隐藏。人家如果要害你，你就给他个差不多的答案，把他留在那个迷惑里边。所以解答问题也是一样，不要太费力啊，尤其不必要跑到网上去跟那些本来就是要捣蛋的人去跟他做一些文字之争，完全没有意义。好，这是这一段，这样我们应该可以看见一些的要点，对我们自己啊，或者对福音朋友都会有点用。那当然还有一个小节，就是说在福音书里边，法利赛人的活动范围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底下的就是说这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
各地的会堂。
嘿，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你在各地的会堂有没有看见法利赛人？在福音书来看，我的印象法利赛人的活动范围都在耶路撒冷。哎，使徒行传是稍微有一点了啊，就法利赛人的门徒跑到安提阿去了，那个时候是稍微有点了，因为这里都是从耶路撒冷祭司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差人来。
哦，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那儿下来的是吧？
嗯，祭司是哪人呢？法利赛人呢是撒都该人。
祭司里边有撒都该人。
祭司主要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还在合作吗？那时候这些当然不是福音问题啊，这是我们自己谈到的。
合作了吗？他们是后来为了定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合在一起了。祭毛要杀害他的时候三种人都走到一起了。
嗯。他不晓得撒都该这个名字哪来的。
嗯，不知道。
猜一猜，猜一猜，什么叫做撒都该？该就是 ITE， 为什么叫做撒都该？这么奇怪的名字，撒都是谁呀？因为本来撒都和亚比亚他们就是在这个大卫的时候做祭司的嘛，可是后来因为亚比亚他谋反了，到所罗门的时候，他就是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以后的这个。啊，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呢，一直到回归之后，虽然大祭司这个名分卖掉了，啊，大祭司我们讲过好几次了，他们是投标的啊，从叙利亚的总督啊，到马加比王啊，到希律啊，啊，他们都可以，连比拉多都可以任命大祭司的。啊，大祭司虽然不在，那个老班底还在。那个老班底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说从前服侍圣殿的祭司啊，利未人，撒都人就是这个意思。那撒都人在圣殿里的势力，他们跟法利赛人怎么结的仇呢？他们是什么时候结的仇呢？这些事情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用英语的话就可以直接去问 AI 了啊，用中文呢应该可以问出一部分来。在主耶稣来以前，有的时候是法利赛人的势力大，有的时候是撒都该人的势力大，也有的时候呢就是两边的倾轧的非常厉害。主耶稣他们来以前曾经有一次撒都该人杀法利赛人，而且杀得很凶啊，在不是太久之前，就他们两边是有仇恨的，只是两边会有仇恨，为什么还在一起呢？那就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组织。主耶稣受审的时候，保罗受审的时候，都要到一个地方叫什么？
公会啊！
啊，公会，什么是公会呢？
他们组织的一个71个人的。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难讲，但是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看见啊。到了西律王的时候，西律给他们盖了一个公会厅啊，人民大会堂，呵呵，就在圣殿的墙边上盖得很漂亮。当里有个71个人啊，据说啦他是半圆形的，坐在中间那个可能是大祭司，可能是公会的会长啊，会长叫做王子纳西。那这个公会的成员呢，在那个时候呢，大概有一半是法利赛，有一半呢是撒都该。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公务上的来往，尽管他们彼此看法相当不一样。保罗的师父加马列，还有加马列的爷爷西列，他们一直都是公会的王子，是里面最大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法利赛人什么时候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到外边去了，正式到外边去了，什么时候啊？
我只是记得就他们去过加利利，
法利赛人势力散出去了，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呢，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哦。就是说圣殿被毁了之后，圣殿被毁了，耶路撒冷被拆了，就是主后70年。从那个以后，撒都该人还有没有啦？
没有。
因为撒都该人他既然是祭司人，没有圣殿他就没得服侍了，祭司更不用讲了。所以凡是跟祭司一党的这些人都没有了，何况罗马人的时候杀得很凶。但是谁留下来了呢？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是谁呢？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保罗的师父加马列，算是跟他同样名声的一个人，叫这尤赫南本撒改还是什么的，忘记了，那名字我老是忘记。他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呢，躺在棺材里呢，就偷偷的从城里出来。那时候奋锐党的人非常狠啊，他不让人出来的，那要死我们大家一起死。守城的人就拿了个铁棍子去戳他的棺材，就是没戳到他。他出来以后，他就向这个罗马的大将军投降。那个时候的人都迷信，他见了这个罗马的大将军，这个维斯毕先，他就跟他说：“啊，你将来一定做凯撒。”大将军很高兴，他们最喜欢这样的事，因为你看嘛，以前从以色列的旧约，甚至到了但以理他们那时候，哎呦，这犹太人讲这些预言是很准的。他就留了他的命。这一个人呢，就跟这个维斯毕先说：“你把那个我们的学堂给我们。”特别的名字叫做 SAGE 啊，这个是英语单词，以后你有时候查资料会碰到这个词，你要知道它什么意思。 SAGE 就是法利赛人的私塾的意思，学堂、小学院，一些法利赛人在里面一起研究功课的，那个叫做 SAGE。 你也可以说他们的退休会，嘿嘿，总之他们有一个小营地。他就跟维斯毕先要了一个城，就是后来法利赛人的根据点。从那以后，因为撒都该人没有了，圣殿不见了，法利赛人开始散到各地的会堂里面做教师。那这整个的运动叫做什么运动呢？拉比运动啊，在主耶稣的时候，拉比只是个尊称，到了后来拉比成了一个名衔。这些有名衔的拉比是干什么？他们等于像是我们的全职工人，像是我们的牧师一样，他就散到各地的会堂去。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开始说，我们现在不能献祭了，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就以祷告代替献祭，还有呢，以读啊神的话代替献祭。但是你要知道，法利赛人读的是什么东西啊？是祖先的遗传，就是被主耶稣骂的那些东西。那这一些人所读的这些东西，以及包括保罗的师父加马列啊，整个保罗的失传的这一些人的讲法，后来被这些犹太人的拉比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塔木德，一直传到现在。 犹太人的小孩从小就每天去念的东西，所以这是细节。可是这些细节你看圣经是很准的，在当时法利赛人的活动范围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和祭司在一起，因为那是他们的势力中心，你不能随便离开这里的。你看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主要是在耶路撒冷。好了好了，讲了一些别的八卦，再看一点点，下一段是什么呢？约翰就说了，我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又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以色列人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他们的历史都是有预言的啊。他们的毛泽东没有来以前呢，老早在唐朝就已经写好了，他们没有这种突然跑出来掌权的人。神要做事呢，一直是用旧约圣经来说的。很妙的就是到了二三节，哎，那些人也不问了。什么叫在旷野有人声说？那你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就很重要啦。为什么要有这个声音喊呢？这个声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人都没有问这个问题，好可惜啊！有施洗约翰在那里，马晨宇，你今天假如遇见施洗约翰的时代，那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啊？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再往下，再往下，法利赛人才来的。
哪些是法利赛人才来的？
对，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水的身上，水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的，那些人最后问他的问题说，那你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为什么施洗呢？然后约翰就给他们打哑谜了，对吧？有一位是你们不认识的，但是那是第一天。怎么知道是第一天呢？二十九节说次日，这两天里面呢，约翰讲了不少的话呀。这时候就没人答他的枪了，你看见了没有？现在有点自言自语，像我在查经一样，没人有什么问题，没人有什么东西答他呀，好像人家接不上话。那首先就着来查经的人，因为常常有一些慕道友吧，一讲到施洗，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受洗的节目啊，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聊一聊吧。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施洗呢？他的问题跟我们平常问的不太一样，我们一般问就为什么要受洗，哎，他们问的是，哎，这个问题还不错，跟他谈受洗的问题，你会怎么去跟他讨论？刘弟兄，你信主以后受洗有没有挣扎？有没有去问人家啊？或者人家有没有推你推不动啊？
没有啊。
就是啊，没有啊。什么样的人他会急着要受洗？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会好像，哎呀，这个受洗呢就拖拖拉拉，好像新娘子要出门一样。有没有一些观察？
上个星期不是有个18岁的小伙子在我这儿学习，我也是带着他把马太28章的结尾读了一遍。都能理解，但是还是就是最后也是拖拖拉拉的。他有一些顾虑，就是说进了这道门以后呢，就要服从很多很多的，他觉得是规条的东西。
嗯，那你们那儿也
还有一个
规条是吧？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然后也要做一些见证，因为牧师给他施洗，也是我说的见证给你施洗，所以他有点为难。其实我觉得本质原因还是因为还是不太接受。 不能真的接受都不会拖拉的。我之前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受洗都很快的，很痛快。
嗯嗯，什么样的人受洗很痛快？
他是来寻求的。
还有呢？
要死的呀，马上要死了。
哦，对对对对，
赶紧洗啊！
你当初就这样是吧？
那个多多那会儿去地震的时候嘛，我赶紧洗。我们天天想着赶紧，那地震呗，搞不好今天晚上怎么人就没了，还不洗？
真正明白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会巴不得赶快去洗的，把信仰当成一个好像一件好事儿，或者我想明白了，这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不是真的，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他来了说完全听不懂也不是，但是连到自己身上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要灭亡的，他也不知道这个恩典呢跟我的究竟的关系是什么，他觉得信耶稣挺好，他受洗就会拖拖拉拉。真真正正认识自己是罪人的人不会的，你们要传耶稣给他，就千万不要传这种北美的耶稣，就是好像信耶稣是一个理性上啊比较完满的事情啊，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是一件更科学的事情，就差没这么讲。重点都不是说灭亡。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利赛人问的说，那你为什么施洗？像刚才马上也讲那个，我们马太福音最后那个，他是讲到你们要给他们施洗，他不是在说我为什么要受洗，这是主的吩咐，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不洗？很多人都是说，哎，我觉得我时候还没有到。那我就问他两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受洗这件事情？受洗这个事情有没有成为一个意念在你心里面出现？那你说，有啊，有啊，有啊，这一定的。他接受了主，他底下的马上他就会想受洗，哎，我是不是要受洗啊？对不对？不管他这个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要受洗？他一说有就好办。大半我问的他都不会说从来没想过啊，他说是有想起来，那你就不要客气了，你要说那个很可能是圣灵在里面的催促，你刚信主，主会跟你讲话的，那个不是我跟你讲的啊，现在还没跟你们讲过受洗的事情，你怎么会想到要受洗呢？是不是？所以也许是出于神的，就是你要小心了，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就忘掉了。第二个他就说我还没有预备好，我的时间还没到。那你就是不要放过他，你问他说，那你觉得你还需要多久预备？这个非常合理的。
像我妈，我说你赶紧洗吧，他就说不慌，还要等你等。
自己的亲戚是最难，但是我们这边的学生一般是都很灵的。那你要多久时间预备？那不知道，当年考留学啊、出国的时候这些，你一定要有个考试的时间嘛，你没考试的时间你怎么预备呢？对不对？有日子预备的好是没日子预备的好？有日子预备的好，那好，那行，我看看啊，秋天就说感恩节好吧，圣诞节也不错，春天就说复活节，你就这样逼逼他们是蛮有用的。那这里给我们有关于受洗有哪些的信息？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什么意思？这是绝对需要跟大家解释的一句话。什么叫做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什么是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注意的解释？你会怎么开始？
代罪羊。
为什么你会用代罪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成语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是吧？凡是遇见这样的状况，直接问他们说，同学，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一定会说，这个好像是代罪羊的意思。你说代罪羊哪来的？中国的传统里面来的呢，还是从福音来的呢？
我第一次听这个替罪羊这个词是我小学的时候看电影32集台阶。
刘旭知道吗？就是替罪羊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就感觉很熟悉，电视剧看的吧。
你们都是看电视剧。
因为我小时候就看电视剧。
电视剧会演就表示在这中国文化里面很通俗的。那古时候有什么样的记录是替罪羊呢？
好像皇家祭天的时候谁会用这个。
对，从多早以前就要。
这个就是很早，因为诗经里面就有这些赞美诗。
怎么讲？
记忆中那就很早很早了。我当时收藏了一些，可能也是宗教仪式吧，当时。
这真的讲起来是很长的啊，他们也不见得能够连得上，但是总是一个讨论的开头啊。 中国人里面最出名的孔子的学生子贡，他做了官了，他想要把那个欲去故朔之夕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献祭的时候要杀羊，那个礼啊，他想把它去掉，因为他觉得有点浪费。然后孔老夫子就给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八个字是什么啊？马成，你知道吗？ Jeffrey 晓不晓得这？
不晓得，不晓得。
你们大概不太念这东西，我们小时候都要背的。而爱其羊，吾爱其礼。
哦，
他说你舍不得那个羊啊，我舍不得这个礼。那这个礼哪来的呢？像马成宇讲的，从很早就有了，因为孔子是周朝的，对不对？到春秋了，春秋以前就有。那个时候的这个君王啊，一定要用羊来祭祭天啊。马成宇说的没错，那这个祭天的羊还不是普通的羊哦，一种特别养的羊。他们那时候还有官，这个官名呢就叫做小子，或者叫羊人，专门养啊，不是吃火锅涮羊肉的羊，是祭祀的羊。啊，一到了要祭祀的时候，这个国王啊带着文武百官呢、啊、去这个养羊的地方去领这个羊，不是说你派头羊来，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所以中国人对这东西的其实在古时候的观念是非常强的。但这个羊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替罪羊，在谁的面前替罪羊啊？那你就可以稍微跟他们讲一点了。中国最早的不是像我们所流传的这样啊，是多神教变成一神教，不错，商朝的人什么都拜，可是中国所有就包括你去看诗经里面最清楚的就是我们是拜那个皇天上帝，皇一后帝都是讲的天上的啊，甚至这个在民间讲的玉皇大帝其实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就是天上的荣耀之神，这个神是没有偶像的，只有做王的做天子的才能够有资格去祭他，连诸侯都不能祭。那祭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羊，为什么要用羊呢？用这个羊来代替我们的什么罪。那这个规矩哪来的？假如我们也是挪亚的子孙，那肯定是从那传来的，可以找到脉络，
其实都和旧约有一点关系的。
那当然是的，这整个的献祭的规矩是从挪亚传下来，我们在挪亚以后不久呢就往东边走了，但是我们还记得挪亚那时候怎么做的。那现在重要的是呢，这里所讲的是神的羔羊，哎，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羔羊啊？如果是旧约的话，旧约的典故是什么呢？刘旭，
亚伯拉罕，
亚伯拉那个话怎么说的？什么时候说的？
找找。
那这些东西就是绝对值得给他们讲一讲了。那我们在找旧约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很总是很随便的跟他说旧约旧约，不不不，你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给他讲出来，亚伯拉罕是多早以前的人物。还有呢，就是说那一个时间对到中国是什么时间，这个一定要告诉他们，这样他们才有一个这个空间感距离感，他知道说啊、哦，这么早以前就有了，对吧？亚伯拉罕相对中国的什么时候啊？
是商吗？
我们昨天查那个东西又在讲了，亚伯拉罕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多久啊？这可以算出来了，大概300年左右，那很早了。如果是只有300多年，夏朝以前了，老祖宗从这个变乱口音走到黄河流域多少年呢？差不多600年800年，怎么晓得的？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中国的商朝中叶，所以你这样大概都有数了。亚伯兰那时候就已经说出了这句话，吾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啊，像这种话呢就要念给他们听。你要是讲的不准确啊，你用自己的话讲了，你自己讲的都、啊、有点不要说不顺流了，就是你不觉得那个好像圣灵的同在这么清楚，念慢一点，圣灵很容易用这些话感动人。多久以前讲的？哎呦，
夏朝
的时候讲。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呢，传道人一定要会讲故事，你故事讲得好，人家会跟你听啊。那像这种圣经的情节，你不只要加油添醋，但是总之你知道怎么去表达它。那一天呢，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儿子要上山了嘛，他这儿子挺乖的啊，叫他儿子背着柴走了一半，这个孩子就说了， 我父啊，他说是啊，我儿啊，怎么样？看哪，火与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句话好，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什么叫做献祭的羊羔在哪里？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没办法得到解决，罪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以撒这么好的小孩子，他后来甚至很乖的把自己放在坛上为祭物。他从4000年以前就有一个在历史里面一直回响的声音，一个问题：燔祭的羊羔在哪里？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还好，那个时候传来一个非常安慰的声音，是从他爸爸嘴巴里面讲出来。他说：“我儿啊，耶和华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这句话讲完了，又等了2000年。有一天，在约旦河旁边，施洗约翰说什么？那个旷野的声音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问这些福音朋友了啊！如果已经听过一些道理，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了没有？这个羔羊现在还在不在？哎，我们前面说他在世界，对不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什么叫做认识？什么叫做不认识啊？嗯，你认识他是燔祭的羔羊，你就叫做认识他。你光问一些法利赛人的问题，那个叫做不认识他，叫做不接待他。你接受他作为你赎罪的羔羊，这个叫做接待他，对不对？上一次讲过的这些重要的词啊、观念啊，就把它连起来啊，这样子呢，跟着你查经的人很快他就可以进入情况。这些就是我所说的福音的角度，怎么带一个福音的查经，都是这样带的啊。所以他听呢，你在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总是说到最后把那个重点向他点出来，那就主就很容易做工了。刘旭啊，你难得上来，你带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
啊，真的，我们感谢你主啊，在那么早的时候，主你就一点心意，主啊，为我们预备羔羊。
阿门。
主啊，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是的，
主啊，使我们能够归入你的名下。
阿门。
主耶稣啊，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查圣经，使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
是的，
更加的愿意心甘情愿的跟随你。
阿门。Amen。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是与神不同的路，但是主啊，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见你。
Amen。
主啊，来帮助我们。
Amen。
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主你给我们力量。
Amen。
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是在生活当中，主啊，是我们啊，主啊，是你的名，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主啊，都能向众人显露。
Amen。
主啊，因为不是我们能做的，是你在我们里面所做的。
阿门。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建立好自己的家室。
Amen。
主啊，因为你可以在其中得荣耀。
Amen。
主，我们感谢他们。
Amen。
啊，谢谢主，常常是把我们带到你的话语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向父神所求。
Amen。 Amen。